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既是感恩节也要为大家做视频的专业美股频道，我是市场分析员小涛。因为我们这边不是感恩节，今天我们这里牛马在加拿大这边还是需要上班的，我们的感恩节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过完了，所以还是先祝大家各位在美国的观众感恩节快乐。那我们这个频道也做了挺长时间了，所以今天一些感恩的话、肉麻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聊什么？过去这一段时间市场的下跌，市场里面有一种声音是，是不是因为日元这边 carry trade 的一个平仓导致美股出现了下跌？所以今天我想借这期内容，我们详细的去聊一下，到底是什么是 carry trade，影响到 carry trade可能出现平仓背后的一些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往未来去看一下，如果出现哪种情况，有可能会使得 carry trade 的平仓再次出现，使得美股出现下跌，好吗？我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定义。什么是 carry trade？先和大家聊一下整个日元 carry trade 的一个操作流程，就很简单。今天作为一个投资者，我可以是在日本，我也可以是美国的投资者。无论是在日本还是美国的投资者，第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借日元，那么就像巴菲特一样，他在那边借的是日元。首先我要借日元，借完日元之后，我们知道你一定会有利息，那么现在的利息差不多是在1.5左右，1.5到2%吧，我们就先假设是1.5%，稍后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我会从 IBKR 的这个数据和大家分享。首先借日元，那利息的话是在1.5，年化的利息对吧，是在1.5左右。那借完日元之后，我要把它换成美元。因为换成美元之后，我才可以干嘛？我才可以去投资美股，是吗？所以第一步是借日元，第一步借日元，借完日元之后换美元，换完美元之后，第二步拿美元去投资美股。那通常来说，日本投资者他喜欢投什么？喜欢投科技股，或者喜欢投一些大科技。所以这是第二步。完成了第二步之后呢，第三步就是，或者第三步会出现的情况，那美股涨完之后，我就需要去卖股票，卖完股票把股票换回美元，最后一步把美元换回日元，把钱加上加把本金加上利息全部还回去，还回去之后剩下的就是利润。所以整个流程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无非就是借日元买美股，然后卖美股，美股涨完之后卖美股，卖完美股之后换回美元，拿美元再换回日元，拿日元再去还债，因为你原本借的是日元，所以最终我们一定要还日元。那么这中间的一个风险是什么？中间的一个风险是，第一个也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日元升值。很简单，我借完日元然后拿日元去投资美股，我是拿日元换成美元，然后拿美元去投资美股，即使我投资美股，无论标普吧还是纳指，美股这边涨了，但是如果日元升值或者美元贬值的话，我们最终拿美元换回日元的这个过程中间会损失很多。那么我美股这边标普500赚了10%，结果日元比美元的话上升了10%，也就是我最终换回日元之后，我是一分钱没有赚，还要赔上这个利息。所以对于 carry trade 来说，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日元升值的这个风险，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利息，如果我的这个借贷成本出现上升，利息出现上升的话，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而 carry trade 一个本质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借日元，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背后日元的这个利息非常的低。今天如果日元的利息是10%的话，谁会愿意去借日元，对吧？所以如果未来利息这一块出现上升的话，那也会使得很多的 carry trade 出现这个平仓，因为他们的融资成本上升了，好吗？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日元的升值，第二个风险日本这边融资成本的这个上升，或者说利率的这个上升。当然这个利率主要针对的是短期的这个利率。然后我们来看一些数据，这边我看的是4月7日至11月28日，其实也就是川普这边 pivot， 就四月份嘛，川普 pivot 之后，整个从四月份到十一月份，美股和日经指数，我这边看的是纳指哦 ，CCMP 是纳指，我这边看的是纳指的回报和日经指数的这个回报，在过去差不多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边，日经指数总共上涨了60.79%，纳指上涨了49%。其实日经指数在四月份到现在八个月的回报比纳指走的还好。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日本投资者，的确我可以去投资日经指数，而日经指数上涨的幅度也更大。但是如果我去投资美股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回报会更大呢？这背后怎么去理解的吗？就是我在四月份的时候，我把日元全部换成美金，把美金去投资纳指，纳指最后是回报45%、50%，然后我把美金再换回日币。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日元出现贬值的话，有可能我最终以日币去做结算的话，我整体的这个回报会比我直接去投资日经指数要高。能不能够理解？就是我最终不单是赚到了纳指这个涨幅，我还赚到了什么？还赚到了美元的升值或者日元贬值的这一波涨幅。 那是看一下从4月7日然后一直到11月底吧，这一段时间在4月7日的时候，日元比美元或者一美元是等于148日元，然后到11月底的时候是在156，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日元的确是出现了贬值。贬值的幅度是多少呢？ 5.75%。 所以虽然说日经指数在过去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上涨了61%，但是因为日元的这个贬值，如果我们把这段时间日经指数的这个涨幅算上日元的这个贬值，换算成美元这一块的话，以美元去做这个计价的话，这段时间你总体的一个回报是多少？51.7%，也就是并没有61%那么高。那即使是51.7%，我们看一下，就是把汇率算进去，其实也比直接拿美金去投资纳指来的回报要高。所以在过去的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边，宁可去投资日经指数也不要去投资纳指，因为日经指数的回报比纳指要高。然后如果我们去放大整个11月的这个走势，因为我们知道11月股市这边出现了回调，图里蓝色这条线是纳指的一个11月的走势，白色这条线是日经指数的走势，然后红色这条线是日元指数的一个走势。首先是纳指，在过去因为纳指在过去一周过去四个交易出现了反弹，所以从11月份到现在其实纳指的回报并没有那么的糟糕啊，只下跌了 2.15%。 同时同期日经指数是下跌了 4.35%。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日元什么？日元还贬值了 1.52%， 或者说美元比日元的话是升值了 1.52%。 也就是在整个11月份，如果我们在11月初把日元换成美金，然后去投资纳指的话，最后把纳指卖掉然后再换回日元，那整个过程里边我们就是虽然是亏了 2.15%， 但是换回日元，因为美金比日元涨了 1.52%， 所以总共一来一去的话，这段时间可能也就是亏了 0.5% 左右。但是如果与此同时我们不把这个日元换成美元去投资纳指，直接去投资日经指数的话，这段时间是下跌了 4.35%。 所以就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去看，如果11月份出现日元 carry trade 这个平仓，我们在一开始已经聊到了 carry trade 这个平仓风险在哪，或者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之后会使得这些 carry trade 平仓呢？是我们当我们看到日元如果出现升值的情况下，会使得 carry trade 会出现这个平仓。但是我们在11月份其实非但没有看到日元指数出现上涨，或者日元这个币本身出现一个上涨，我们看到日元是在出现这个贬值。某种程度你也可以理解为是随着纳指这个下跌，钱或者这些日元不断的再把日元换成美金然后去购买美股。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元比起日元在这段时间是反而出现了上涨，并没有出现下跌。如果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2024年七八月份这段时间的一个走势，图里白色这条线是美元和日元的这个汇率比，那么然后在上年七月份的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是一度去到了165，就一美元等于165烟。然后在这段时间看白色这条线比比值的下降，说明什么？说明日元在升值，因为当时日本央行是出人意外的鹰派，说他们要加息，那么因为他们要加息，因为他们显示的鹰派，所以使得日元对于美元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上涨。当日元对于美元出现了上涨，说明出现了什么问题？就出现了你的确现在就你对于那些做 carry trade 那些人，对吧，他们原本是借了日元然后去买了美股，然后这段时间非但是美股出现了下跌，同时你日元还出现了上涨，也就是你把美股卖完之后手里拿着这个美金可以换到的这个日元变少了，等于你是两边都受到了冲击。一方面你是指数这边手里的投资价格出现了下跌，同时你最终要换回日元的话，你能够换回日元的这个体量也出现了下跌。所以等于是有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为两方面都受到了伤害，所以就是促使了这段时间日元 carry trade 这个平仓的一个加速，对吧？那么我们把时间线放到10月份和11月份，我们看到白色这条线日元对于美元是出现了这个贬值。当白色这条线在上升的时候，就你看一下从9月底的时候吧，差不多日元比美元，你是对左边的这条线，日元对美元差不多在147-148左右，然后到11月底的时候这个数字来到了156，也就是原本一美元是等于146-147烟，然后现在等于156烟，也就是日元比美元在过去的两个月是出现了下跌，对吧？所以在过去两个月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像上一年七八月份这种日元大幅升值这种现象。当然 另外一种，我前面说的，这是第一个风险。然后另外一个风险是什么？另外一个风险可能会导致 carry trade 平仓，就是融资成本的这个上升。但是这个融资成本呢，这边可能有一些些误解或者有一些些误区。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了什么？看到图里蓝色这条线，日元啊，日本这边十年期国债，但是稍后我会看四十年期国债，差不多是一样的一个趋势。无论是十年期国债还是四十年期国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出现上涨，或者这个利率一直在出现上涨，所以市场可能会认为利率出现上涨，所以大家的融资成本出现上涨。但其实你去券商里面的这个融资成本和长期国债、长期日本国债这个利率并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对吗？图里白色、图里蓝色这条线是日本四十年期国债的这个利率。从我这边是很长时间了，从2020年到2025年，过去五年的这个时间，从五年前四十年期国债的利率仅仅只有 0.6%、0.7% 左右，一直来到了当下是 3.7%。新闻里面已经说了，这是可能过去几十年的这个新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日本这边那个隔夜率，类似于美元、美国这边那个美联储这边那个隔夜利率是多少？ 0.477， 也就是这个隔夜利率还是相当的低。的确在24年到25年出现了1、2、3、3次左右的一个加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现在从隔夜利率这个角度去看，仍然在一个相当低的位置。那我去问了一下 Gemini， 然后问一下，我让 Gemini 帮我总结一下在日本那边的券商现在的一个融资成本是多少。那很简单，我们就拿 IBKR 去做一个例子。 IBKR 在日本这边的现在券商融资差不多是11月份的数据，现在那边的券商融资的一个成本差不多是在 1.768% 到 2.768%， 就是 1.8% 至 2.8% 左右，这是一个区间的，取决于你体量越大的话，你的融资成本就越低。我们叫做一个 benchmark， BM benchmark 是 0.268， 然后加上一个 spread，对吧？你的成本就你的体量越大，你的这个 spread 就越低，或者你的融资成本就越低。所以整体来说，你取个中间数吧，差不多在 2.3 至 2.4 左右。那美国这边呢，我们还是拿 IBKR 的这个数据，如果你体量比较小的话，融资成本是 5.38， 然后你体量比较大的话，融资成本是 4.38， 那取一个中间数差不多是在多少？ 4.8， 对吧？ 4.8 4.9 左右，或者 4.88 4.89。那如果我们拿 IBKR 在美国这边券商的融资成本 4.89 和日本那边去做对比 2.4 2.5， 我们会发现日本这边的融资成本还是低了多少？要低了将近起码两个百分点以上啊。那即使接下去日本央行继续加息，加 0.25 甚至加0.5个基点，它还是会比美国的这边融资成本要低。这是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因为日本那边的融资成本低，一旦这个融资成本开始上升的话，那就会使得这些 carry trade 大部分的 carry trade 可能平仓了。因为今天我没有必要再去日本那边减，我可以直接在美国这边减。那么如果说这两个国家融资这个利差并没有差太多，或者融资这个成本并没有差太多的话，而这个融资成本取决于什么？并不是取决于日本国债的这个利率，而是和他们那个短期利率相关。那么接下去日本央行要加息吗？的确是要加息。现在市场的预期，他们在12月19日的那一次央行会议里边，有将近 57% 的这个概率日本央行将会加息。那基本上在2026年3月份之前，接下去这3月份的话还有三次日本央行的这个会议，在接下去的三次会议里面，基本上接近于 100% 的可能性一定会加息一次。那在未来一年多左右，到2026年底一年之后的话，差不多还有两次加息的空间。但是就像我前面数据显示的，即使它加完两次，加了 0.5 个百分点之后，你去看一下日本这边的融资成本还会比美国的这边融资成本要低。所以只要这个利差存在，那这个 carry trade 仍然存在。那讲到这边，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明明日本央行在加息，为什么日元在贬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举个例子，2022年，对吧？美联储在加息的时候，美元指数怎么走？美元指数在上涨，对吧？一般来说，你这个国家的央行在加息的时候，你的本国货币将会出现上升，并不是下跌。那为什么日元却出现了一个贬值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边就牵涉到了影响到一个国家货币的一个走势。它不单单是 monetary policy， 不单是货币政策，还有一个什么 fiscal policy， 财政政策。的确，日本央行现在正在一个加息的一个通道上面，但是日本这边的一个财政部他们还是在举债，并且这个举债的一个体量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日本央行的财政部正在举行一个扩张型的一个政策，而货币政策这一块是一个收缩型的一个货币政策。所以财政部这边的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一块两者是冲突的。其实通常来说，一个健康的一个政策，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应该是冲突的，或者说这两者之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应该是互相一致的。 对吧？我举个例，什么叫互相抑制？就是你央行这边在加息，然后你财政部这边在举债，其实是应该是这样，就你一边举债举得非常的多，他们一边在给你加息。因为你想一下，如果说财政部这边在举债，然后央行那边给你去降息的话，等于你是鼓励你这边去举债，而当财政部这块在举债的时候，央行这边在加息，其实是抑制了你举债的这个意愿。那么我告诉你的举债成本非常高，如果你还是要举的话，你可以举。就这两者之间，它是应该是一个互相抑制、互相牵制的一个作用。当然了，如果当经济真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两者之间就是往一个方向去走了。那比如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央行，无论是央行还就无论是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一个放水的一个情况下，那在正常的一个情况下，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一个互相抑制，对吧？所以非常明显，那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即使日本央行在一加息的一个过程之中，或者他们威胁说年底前要加息，然后我们看到日元还是在出现贬值，因为他们在 fiscal 在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这一块，它还是在一个放水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市场的一个理解是，财政政策这一块的放水大于货币政策这一块的一个收缩。所以接下去，如果我们会看到 carry trade 的这个平仓的话，可能会取决于两点。那第一点就是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但是我们看到加息，就即使你加完息之后，你会发现和美国这边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利差。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日元出现升值的话，是会使得或者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上一年的7月份和8月份这种 carry trade 的这种平仓，但是呢，这个前提是建立在啥？前提一定是因为他们的货币政策现在是在收缩的，那么理论上来说，货币政策的一个收缩应该是你日元走强，但日元非但没有走强，还在走弱。为什么走弱？是因为 fiscal 在财政政策这一块他们是宽松的，所以如果他们接下去的财政政策往一个鹰派的方向，往一个收缩的一个方向，或者放缓或者宽松的这个政策慢慢在收缩的话，没有那么的宽松，这一个我们叫 rate of change。那么现在是你举债举1000个亿，然后下一次如果你去900个亿、800个亿、700个亿，这就是一个还是在一个扩张，但是扩张的这个速度上面越来越放缓的话，那这对于市场来说可能解读为对于日币本身或者对于日元本身可能是一个利好，会使得日元出现升值。如果日元出现升值的话，就会使得可能再次引发这个 carry trade。所以的确是有个风险在那边，但是如果他们的财政政策持续保持这种宽松这种状态，持续去刺激的话，那日元对于市场的一个解读来说，可能继续会走上贬值这条道路。那如果继续走向贬值这条道路的话，对于美股这边或者 carry trade 平仓这块的风险，可能就不需要太过担心。最后，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 Seeking Alpha 这一次黑五的活动。Seeking Alpha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是在国外社区里边最大的一个投资平台，主要是以什么为主？是以他们的分析为主，有很多位非常优秀的分析师在他们网站上面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投资思路、板块、个股的一些研究。比如，但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底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文章。这一个女的我是认识的，因为她在 X 上还算是比较的出名，然后她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博通的，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在右手边也有按照分析师的这个评级，每一位分析师今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平均回报，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个网站上面我可以找到最优秀的这个分析师，并且跟踪他的一些文章。所以如果对于 Seeking Alpha Premium 的这一档服务感兴趣的各位观众，现在可以享受 20% 的这个折扣，加上7天的一个免费体验。那么可以7天免费体验，原本的价格是299美金一年，现在打完折之后只有239美金一年。然后第二个功能也是现在他们这个平台上非常火热的一个功能，叫做 Alpha Picks， 那是他们背后独有的一个 AI 选股功能。AI 选股功能从迄今为止，从他们有这个功能到现在，整体的回报投资组合268%，同期标普百的回报80%。下面我举了一些例子，分别是在3个月以前他们所推荐的一些标的，包括了一些仓位，包括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涨幅和跌幅。如果大家对于最近他们所加的一些标的或者整个 Alpha Picks 这个投资组合策略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订阅他们的这个服务，现在也有20%这个折扣，原价是499美金，现在打完折之后只有399美金。当然如果大家对于这两个服务 Premium 和 Alpha Picks 都感兴趣的话，现在这个 Bundle 的价格会比原来这个优惠更大，原价是798美金，现在只需574美金一年，差不多打完折之后是7折多一点，好吧。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一次 Seeking Alpha 黑五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置顶的留言里面找到这个链接。因为是黑五的活动，所以并不会持续非常多的一些时间，所以大家抓紧机会。那我们今天这期内容到这边，下期见。